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一下这个阿里巴巴的天价罚款哈。那说到阿里巴巴呢，前不久是因垄断被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呢处以了182亿多元人民币的天价罚款，但是呢两天之后啊，这个股价呢就强劲上扬，有人是说呢这是一个利空出尽的现象哈。那说到阿里巴巴呢，今后被政府管控的政治风险会不会从这次事件开始以后会变得更高？那政府的这个天价罚款啊，在打击市场垄断的同时，会不会也成为让企业哈言听计从的筹码？感觉呢是头上一直悬了一把刀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阿里巴巴被罚会是一把以儆效尤的悬刀吗？那么热线电话13007993323，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那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哈。那么以下内容呢是经由纽约时报中文网啊授权我们在网站上转载的由这个中文网的记者 Raymond Zhong 所撰写的评论文章，阿里巴巴遭182亿元重罚，这透露出了什么信号？那说到4月10号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向阿里巴巴集团发出了行政指导书和行政处罚书，由于二选一的垄断行为呢，被处以了182.2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那阿里巴巴回应呢，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
说这两天哈，很多很多的这个事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很多的社交媒体，包括微信啊，很多的网站都说阿里巴巴遭到天价罚款哈。跟大家来分享，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就开始调查阿里巴巴禁止商家在他们的购物平台上销售商品的做法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那么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就说了，调查的结果是呢，阿里巴巴的二选一做法阻碍了网络零售平台竞争，影响了互联网经济的创新发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论。
那说到182.28亿元哈，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那这个罚款金额呢，也超过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对于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开出的60.88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反垄断的罚单。那这个
三倍啊、
中国官媒呢，《人民日报》呢，在罚款宣布之后的1分钟呢，也在网上发表了观点文章，称啊，这个监管呢是一种爱护，并且呢把它比喻为是扯袖子。
这个文章当中就写到说呢，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依法规范与支持发展呢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那么这笔罚款不大可能对阿里巴巴的发展趋势造成重大的影响哈，这是文章中写的。说实施处罚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呢，罚款金额为阿里巴巴2019年国内销售额的4%哈，只占到这样的比例。那么这个公司报呢，仅在2020年的最后3个月就报告了高达794亿元人民币的普通股的股东净利。
那尽管如此呢，这篇文章也认为呢，与监管机构的冲突呢，可能会对阿里巴巴的业务呢产生更加长久的影响。那说到阿里巴巴的业务呢，已经从远远一开始的这个网购，现在是扩展到包括像物流、生鲜哈、娱乐、社交媒体、旅游、预定，还有许多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你看很多它的会员，比如说它的影视，对吧？那么和 Facebook、谷歌还有其他的互联网巨头一样，阿里巴巴自己声称呢，他们非常这个广泛的业务范围是有助于让它的各项服务更加有益。但是批评人士说，阿里巴巴的规模啊，让竞争对手处于不利的地位，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
那说到中国呢，从去年开始就加强了对于技术巨头的审查。那市场监管机构呢，也出台了反垄断法的修订草案，那将针对阿里巴巴等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新规定呢，给包括进来。那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阿里巴巴还叫停了这个 个是这个中国政府官员还叫停了阿里巴巴的姊妹公司啊，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的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
蚂蚁金服
还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嗯，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启动了针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那么这对于长期被中国人认为是企业家，这个他其实已经成了一个象征了哈。
嗯，
马云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变化。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大家很多都知道这个蚂蚁金服了啦。那蚂蚁金服的股票原定开始公开交易不久之前呢，马云就在上海的一个会上发言说，指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执着于把风险最小化，阻碍了创新。那么中国的官方新闻媒体对他的这一次的发言呢，普遍是反应不佳。
嗯，就有人认为呢，这可能是一次打击报复哈。简单的来认为，那其实不光在中国啊，看到在美国和欧洲呢，对于大型互联网公司影响力的怀疑态度呢，其实也在上升。那西方的监管机构呢，也已经多次以违反各种反垄断法规为由，对谷歌等巨头呢也进行过罚款。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这些罚款呢，并没有让这些公司业务的性质呢有足够的改变，从而减轻人们对他们权力过大的担忧。
嗯，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就认为呢，腾讯虽然是中国政府未来反垄断行动的潜在目标，因为腾讯通过微信建立而且培育了一个囊括了新闻、娱乐、金融、购物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大的平台哈，作为中国互联网用户必不可少的开门人。嗯，那么竞争对手和较小的公司当中呢，是拥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嗯，那文章作者也认为呢，中国官员似乎不想采取对互联网公司太不利的做法。那这些公司呢，有大批的忠实用户哈，毕竟那也雇佣了许多高等教育的这个年轻人。那一旦要是这个动的话，可能是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哈。所以说，在采取措施之前呢，也会比较的谨慎。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哈，这个阿里巴巴或者是像这种就是科技大公司哈。那么不仅在中国，那么在各世界各国被政府管控的政治风险，是不是最近几来都在一直在攀升？那政府在管控哈，比如说像这个天价罚款就是管控的一个措施之一，在管控的同时，是否也会让企业觉得头上始终都悬着一把这个刀哈，而变成让企业这个言听计从的筹码？那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那现在依然发言规则是8:50之前接听的每人3分钟，8:50之后每人2分钟。那大家呢，请合理利用发言的时间，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好，那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想的啊，从你们这个那个话题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就是美国也好，以美国为主吧，和那个西方的那个媒体的一种霸权权。一种霸语，就是话语权，话语的霸权。您看啊，同样的事情在好多年，在大概10年前吧，还是更早之前，美国政府就曾经对微软执行过这样的制裁，对吧？整个打过官司也制裁，没有一个人会把它往政治上引。而一旦中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有的话题都会往中国，都会往政治，都会把这样一个事情去政治化，把它变成是不是政府对就对开始对政府啊对那个私人企业的管控啊等等，它一定要往政治上引。那么不包括今天啊，包括今天的话，其他我们过去谈话中其实也经常碰到，只要中国政府，只要中国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同样都要往对方去引，没有必要。我觉得啊，这是话语霸权的东西。那么我们看，那个阿里巴巴是否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看它第一，它是否违反了那个垄断法，对吧？第二。违法了以后是不是该罚？那我想这前面两个问题，就我前面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 yes， 包括那个阿里巴巴自己也心服口服罚了款，违反了法律就得罚款，没什么好说的，对不对？该罚就得罚，这个我想应该是很正常的。那么从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相信今天呢也会一定会有人会打这句话说啊。这是政治对那个企业的管控啊，他们一定会把政治上引。那么我想我也把它引一下，对吧？因为别人也在引，我也只能引，对吧？啊 ，OK。从这件事情其实可能很容易的看出，这就是美国和中国它国家体制的不同。所以说要把美国的东西直接放到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想要把美国的东西放到中国来贩卖中国，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是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我们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说你不拥有资本，而是说美国它是一个资本控制的国家，对吧？好，在美国20个富豪20个超级富豪可以控制整个美国的政治形势、国际形势所有一切。 但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国家控制的，是由集体国家蛋白，国家是一个集体，是由集体控制的一个国家。你看，在美国，美国没有储备银行，美国没有美国没有像我们这里的那个联邦储备银行，那没有的，对吧？美联储是什么？是由12家私人企业、私人银行组建的。也就是整个的美国的美所谓的美联储是个私人机构，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谈话的时候，就是哦，美国的利益，我说过，美国的利益谁的利益啊？美国的利益不是老百姓的利益，是12家私人利益、私人企业的利益啊！你可以在美国说指责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你怎么样？你混蛋你怎么样？你试试看去指责美联储，看你敢在报纸上公开的发表够打击美联储的那个言论，你敢吗？你只要一看，马上把你撸掉。
好，石先生，好，三分钟。
两个国家之间的那个不同，所以提醒大家在这里一定要记住，美国是美国，中国是美国啊，中国是中国，不能把美国的所有自由民主啊、自由法律引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美国是一个私人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是个老百姓。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这个今天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会不会担心政府像一把刀悬在头上？其实这个话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对我们大陆人来说呢，我们非常清楚，这就是一把割韭菜的刀。政府通过这把刀呢，不要说你马云什么人都不用担心，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垄断这件事情，因为它这个形成的不同，因为在我们西方国家都几百年，是它通过一个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在一个法治保持环境之下形成的那种垄断。那么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形成的垄断呢，它是通过一种公权力，而这种公权力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什么反人类罪、杀人越货，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市场干预形成的呢，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它是个非自由市场经济形成的这么一种垄断，是两种不同的垄断。而正因为它的形成不同和本质的不同，所以决定了它这个本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另外我们看，我们西方通过什么权利对这垄断进行影响呢，或者这管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我们西方社会，它通通是通过公权力进行干预的。也就是这个公权力才干，你私权力没有权力干预这个东西，国家的政策这些制定没有办法，这一定是要有公权力。我们知道，通过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公权力，受到什么东西呢？受到我们国家的宪法。而我们国家的宪法呢，就像前面几位听众讲的，它有一系列的价值系统来决定的，来通过这种方法呢，对这个垄断的市场进行管理。那么这种的管理呢，是经过我们公众同意认可的。那么反观在中国大陆，这个公权力没有经过人们认可，它没有完全的合法性。那么这个政府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坏政府，管理呢是一个坏管理，通过这种方法呢进行这个垄断的。
郑先生，那您的意思是说，这次对于阿里巴巴这个处罚之前的调查，是没有数据，是没有数据调查，没有数据依据吗？您觉得是？只是纯粹因为一个权力上的一个干预吗？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说，我时间实在被你浪费掉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垄断进行管理，采取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西方还继续在自由市场上面继续在博弈，继续通过公权力，通过大众的参与进行博弈。而中国呢，没办法，它这个开始的垄断呢，就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垄断，到最后的结果呢，一定是国家公权力的把他们统统的并吞。所以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想知道亚当斯密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提供的结果，你就告诉我们，你可以自私自利的发财，但同时你可以做一个好人。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引起注意的，不要因为我们发财致富了，我们就把道德基础丢掉了，这是个人观点。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哎，朱女士，您把声音的这个收音机关掉一下哈，因为会有些延迟。好，希望您听到我们这个提示呢，已经正在做这件事情哈。以后打电话进来的话，请电话听筒哈参与节目，这样子的话不会影响到您发言。好，朱女士，哎，您回来了啊，嗯，好，请说，嗯。
好，大家好，我觉得这个股票这东西啊，根本就是很可怕的。 你看，就像美国经济都不好，但是前一排美股可以涨得很厉害，他就是买的人多，他就起价了。但是有的人呢就不懂的，结果就会造成股灾。你们要关心新闻的话，大概十几年以前吧，新加坡就发生一件事，一个美国的那个什么，也是搞这个股票的一个什么人，结果把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股票市场啊，也是搞了一个灾难。这个东西很可怕的，所以呢，中国政府要保护那些股民啊，是应该的。我觉得呢，这个邓小平呢，本来那个时候，搞这个开放，主要就是脱贫。
朱女士可以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其实我们也有人说的话，阿里巴巴这次股票上扬，可能也是股市里边比较常见的一个利空出尽的现象哈。就是说，这个股票因为一些不利的消息呢下跌，结果下跌到了以后，它就触底反弹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价格又会上升。所以说，也有人很多说话，这个利空出尽，从总体上来看也是一个好现象。所以说，您会觉得像其他很多网民一开始之前会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天价罚款，那对于阿里巴巴其实是会造成一个重创吗？
当然大概也会重创，但是你再仔细看看这个阿里巴巴，他的那个这个马云呢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在外面跳，他像明星一样，但是他后面的那个听说很多就是有一些贪污分子的那个什么高干子弟的那些。
您这有什么依据吗？您这有什么样的譬如新闻报道的依据吗？
这个消息很多，但是
您可以说一下，
我再举一个例子，
您从哪一个平台看到？
比方说在香港，这个首富李嘉诚，他买什么股票啊，他就故意的给司机也听到，给秘书也听到，然后他们把消息传出去，然后这些股呢就上涨了，他们就赚钱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谣言呢，所以这个股市是非常可怕的。那有些人不懂呢，到股灾来了的时候，
所以说您觉得这次不是一个市场管控行为，而是一个炒股的一个操作是吗？你会觉得
对，给他操作操到，其实你看他们说那个网上购物啊，那个蚂蚁的那个货品啊，很多都是次货，都是很不好的。但是呢，他就像明星一样的，那么人家都好感呢，都买他的股票，这是很危险的。
好，朱女士，好，
这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的发言。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阿里巴巴被罚，一把以儆效尤的玄刀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继续开通，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大家谈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首先这个被罚垄断这是肯定的嘛。那么我现在谈几个方面，就是点一点，不是谈过程。你想看看阿里巴巴出来的时候，他对那个网上的那个购物啊，对那个传统的经济模式，我们先不谈什么机制，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他这个网上的销售马上冲击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零售那个商场、商店或者是 shopping center， 这是一点。那么当时有英国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他用附带消费，就是旅游啊、周末啊，这我们不谈了。回避就是叫带过。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看到从这个处罚来说，在国家的机制下面，它是一个管辖权利，就是说垄断了什么呢？就是从第一个刚才我谈到的，它网上的销售已经冲击传统的商场了，对不对？第二点，它在是这个作为中国的这个比较成功的商人来说，它一下子就涉及到政治，这个是一个 signal， 就是他第一个见特朗普总统当选的时候， 他对美国有承诺100万那个工作机会，对吧？然后呢，他再延伸下来，就是他在那个银行的会议上，他这样讲：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这是向政府的管理机构发出挑战的信号。同时呢，他在进行那个就是网络银行，也就是说蚂蚁金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就是贷款啊。那么我的朋友是搞
蚂蚁金服，
蚂蚁金服，对，他在这个上面呢是这样的。银行现在生存已经受到它的挑战，危险极大。怎么呢？银行生存很难的，所以中国有一条改变的立法，就是说银行可以倒闭。那么在马云的过程中，他就是借贷的时候，他用银行的钱借贷，他在里面收钱。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马云现在在国内赚的钱，股东是谁啊？好多是海关。这个问题大家都注意一下。那么这有一个问题，他又讲到一句话。他说：“我对钱不感兴趣。”中国讲第二句话的人是谁啊？是马云。第一句话是谁啊？咱们天领袖就毛了。所以马云这从当中讲的这些，他点点滴滴来看，我们要引起警惕了。政治和经济是我们已经谈过政治和经济的必然关系。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要涉及政治了。那么再谈一点，马云对媒体怎么掌控的？他弄了他就是组织了一批，或者是他有一批人协调他，就是在媒体的操作，包括体育，他涉及足球的，足球他没搞成，对不对？他钱也花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再看看他对媒体的操控，然后呢，他要干一个。
好，陈先生，好，我们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已经到了，
好，已经到了，好，谢谢您发言哈，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您发言哈。陈先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角度，就是说，这个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会自然而然的去干预政治，或者是被政治干预啊。所以说，像这一次的事件，是一个市场行为呢，还是说这是一个政治操作哈、啊？也是值得一个讨论的空间。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喂，
苏先生，哎，是您，请说。
当今华夏大地最大垄断集团是谁？啊，当然不是阿里巴巴了，那么就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啊，他一党垄断了70多年了，谁来处罚共产党？阿里还算是白手起家，靠本事赢得了第一桶金，啊，现在正值共产党纪念他所谓的百年诞辰，我们就回顾一下100年前。
苏先生，所以说您认为的话，就是阿里不存在垄断行为吗？
你听我说下去，后面我会分析到。那么共产党是怎么发家？他第一桶金怎么得到的？他其实根本没有第一桶金，他是苏联扶植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分支，就是板上钉钉的境外敌对势力渗透。
孙先生，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跑题，所以说您认为的话，阿里是没有他自身不存在垄断行为吗？我再问第二遍。
那我们阿里，请问被谁罚了？是不是被共产党罚了？所以我们谈谈共产党，我觉得没有，
因为他是这毕竟是在中国的企业，
现在啊，共产党污蔑其他，就差点把阿里也污蔑为境外势力了啊！现在共产党见不爽的都会被污蔑为境外敌对势力，像香港啊等等，这个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当婊子还要立白幌。
您在什么地方看到说共产党把阿里巴巴污蔑为就是国外势力？
我说差点就要啊！您
这个差点是不是会有点猜测的程度在？
他不爽的都要污蔑为境外势力。当然，我们说，从我们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罚阿里巴巴算是用共产党的话叫敌人内部矛盾，叫黑吃黑，狗咬狗。我们知道阿里股东里头红二代、官二代不少的，所以这次罚款也手软了啊，未达到这个比例的上限，这应该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啊，所以这些红二代和，习大大妥协了，啊，我在此呢，我更呼吁啊，我们电台，我们民众要更关注一下民营企业家孙大武的遭遇，啊，这个他比马云可糟糕多了，马云至少还有人身自由，这孙大武已经被关起来了，啊，他这个也是，他完全是白手起家，也可以说对人民是非常好，对员工、对工人非常好的。除此以外呢，我觉得腾讯，啊，刚才有听众说这个马云太高调啊，所以枪打出头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 啊，我这个共产党现在是杀鸡儆猴，但是呢，我觉得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家电子企业就是腾讯啊，这个马化腾啊，据说也现在最近也被约谈了啊。下一个呢，就是马化腾也会被搞了。
好，苏先生，好，三分钟，好，谢谢你的发言。好，我们插播最后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就这一问题来表达你的观点。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好，现在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哎，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哎，请说。嗯，
对，好，是这样的，我就只是对这个事情简单说两句啊，就是说，对于中国监管机构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步子迈得太快了，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是先发展再监管。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在澳洲也是有的，比如说这个 Afterpay 这种先买后付的这种东西，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也是钻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空子。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阿里巴巴这个事情的这个节点是在于蚂蚁金服的这个事情，因为从国际民生角度上，不管是中国还是澳洲，对于消费金融这一块的监管都应该很严格。
嗯，
这是牵扯到一个，就是说比如在澳洲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当你拿着这个政府的这个养老金也好，政府的救济金也好，去买一个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一个大电视大家具，这时候正常的银行是不会给你信贷的。但是像这种先买后付，他们抓了这个空子，因为他们是严格意义上收的是手续费而不是收的利息，所以他们就不属于金融机构。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杠杆率是远远超过一个正常应该有的杠杆率。而这些消费金融对于国家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监管机构做的是没有错的，是并且呢，这个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监管层面上是必须要快速跟进。在澳洲也是一样的，现在一定是有法案是在讨论关于怎么监管这个先买后付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由于没有法案，所以我们只能任由他来这么做。所以说我们最后又说到这种FinTech 叫做金融科技公司这个东西，我觉得往往很多的这些金融大佬，特别像马云这种可能在科技上金融做得很好，但他对金融的这个底层的这个设计的了解，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的。他认为我们可以这个杠杆率可以100倍的扩大，可以鼓励大家消费，但是这个后面的问题会更大。
好，谢谢张先生。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也非常高兴听到张先生可以从一个经济观察的角度呢来关注这个事件哈，提出他一些个人的一些观点。好，接听下面这位是 Frank， 上午好 Frank。
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说几点啊，我很同意刚才前面一位苏先生说的，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垄断者其实是中共，他自己的号称要领导一切嘛，是全盘垄断，所以要罚的话，真的要先从中共罚起，要不是最大的垄断者抓小垄断者，真的是要大贼抓小贼，这又是一个笑话。还有一个就是马云为什么这回轮到他被割韭菜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前面一位替中共辩护的这个。那个题就他其实自己说到，就是马云的提供的那种阿里什么什么金融服务，损害到了中共的这种银行垄断，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现在是很缺钱的，他全球大傻逼之后，现在没钱了，所以他变着法子，这巧立名目的抢劫民间的财富，从前几年开始就什么明星了什么。偷税漏税罚款都属于这一类割韭菜，所以现在换着一个新名字叫割韭菜。另外我想提通过这件事，我想马云这一批有钱人，所谓中国的首富，一批一批的被抓，他应该有这种事情应该可以要醒悟到，没有民主法治的保障，你再有钱，你的财产包括你的人生生命都是没有安全保证，所以应该善用你的财富 那大力的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才是真正的保障自己财富的根本的解决办法。这是我想说的，好，谢谢。
好，谢谢 Frank。 好，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可能只能再接听一位了哈。这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哎，你好。
嗯，请说。嗯，
我觉得马云的事情，马云也是中国帮助他，现在要制约他，就平衡他，这也正常。因为中国是有权的人说了算，美国是有钱的人说了算。但是还有一个人，我说很多人的观点都很极端，我觉得中国是专制独裁，但是专制独裁也可以是仁政，也可以是暴政，民主制度也是可以那个选出来，也可以是仁政暴政，主要看领导人是那个素质怎么样，就那个时代人的运气怎么样。运气好的人呢碰到好的人，运气不好的碰到不好的人。其实两个国家两种制度都有优点缺点的，不要太极端。前面几位先生都在好的把说的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坏的嘛把中国说的啊总是辩护中国。其实中国、美国、西方、东方都有优缺点，我觉得都差不多。现在世界接轨，这种制度优越性基本都综合了差不多。我觉得不要太把那个说那太
好。谢谢这
次哈，
我们时间可能有点来不及了，非常感谢。由于时间原因，现场还有三位听众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电话哈，那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呢
继续
来就业话题进行讨论。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